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下午好，本期节目我们关注的是澳洲一项持续进行的大型社会研究——人生模式 （Life Patterns） 研究。最新一轮调查聚焦于2023年的高中毕业生，涵盖公校、私校以及天主教学校。调查的内容之一是年轻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教育经历，当中既有肯定，也有许多反思。这个项目从1990年初启动，至今已经追踪了三代高中毕业生，帮助我们理解不同世代的澳洲年轻人如何应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教育体系是否能帮助他们做好准备。那么新一代的年轻人关注什么？教育又该如何回应这些真实的期待和压力？墨尔本大学高级研究员傅俊博士是该项目的研究人员，他接受了 SBS 普通话节目的采访，分析了这份新调查的主要发现以及背后传递出的启示，一起来听听。傅俊博士您好，谢谢您接受采访，能否请您先介绍一下这份调查有哪些重要的发现？
这个研究其实是那个 ARC 资助大的研究项目，叫做 Life Patterns。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澳洲的年轻人在他离开高中之后他的生活的状况，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项目跟踪了三波澳洲的青少年，我们跟踪的最早的那一批他们现在已经50岁了，跟踪的第二批现在是30出头，然后我们从23年开始跟踪的是最年轻的这一批，我们叫做第三个 cohort， 他们现在是刚刚离开高中一两年的时间。做的这个调查呢，其实我们是整个团队的一个调查，就是我们最新的就是最年轻的这一波的澳洲的年轻人，他们在2023年就是高中毕业那一年，我们对他们做了一个调查，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问他们关于他们的学校经历的最好的时候，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所有的基础教育的这个义务教育的那个课程，所以是一个最好的时候就问他们的学校经历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调查。然后呢，这个调查涵盖很多方面了，比如他们的学习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打算，然后他们这个目前的健康状况，比如说 mental health, physical health, 身体是否健康啊，精神是否健康啊，等等，就是还有包括他们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个报告呢是着重汇报了就是我们问的关于他们的学校经历的这一部分的问题的这回复。
这些年轻人普遍是面临哪些问题？他们比较关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根据你们已经现有的分析报告。
我们这个报告里面主要是讨论了他们对他们所受到的学校教育的一些反思或者说意见吧，就是整体而言超过六成的高中毕业生对他们的学校教育还是满意或者非常满意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问卷里面可能会包括一些就是我们叫 open text question， 就是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就是说除了让他们打勾勾以外，就是选比如说这个五个种类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五个种类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 text comment， 就让他们写一些他们认为的对于这个他们学校经历的一些想要说的话。对，这个里面呢就好多人就表现出来了一些对于他们的学校教育的一些意见吧，或者说一些反思吧。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比较明显的感觉到的就是很多人说的就是觉得他们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感觉并没有让他们准备好去应对他们高中以后的生活，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说就是学校学的好像跟他们以后生活里面要用的稍微有一些脱节，这是好多人感受到的一点，甚至有人觉得让他们觉得有点恐慌，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点脱节的部分。第二个比较脱节的部分就是他们觉得好多学校的精力都用在了他们认为没有意义的地方，比如说好多学校都强调就是这个学生穿合适的校服啊，仪容仪表要非常非常的规范，有时候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去限制学生使用这些数字的设备啊，手机啊，这些平板啊，这些在学校里面他们觉得这些 其实是跟年轻人现在真正关切的问题并不是特别的相关，他们更愿意看到学校把就是老师和学校的这个精力放到能够帮助他们学习发展的地方去，还有呢，比如说，能够为他们营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比如说有些女生她就觉得她在学校里面并不觉得特别安全，这个也是就是学校可能需要花更多精力去关注的地方。
您刚才提到关心这个课程的设置的内容，那么这是一方面，那么他们其实更关心什么样的议题？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他们希望老师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同学连接，然后就是帮助他们学习这方面，而不是说把精力花在就是说一些比较形式主义的地方。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一个比较关切的点。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他们需要有一个更浓重的一种社区的氛围，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他觉得应该让他们觉得更安全，更能够就是得到包容，得到这种欢迎的那样的一种社区的那种氛围，让他们更好的能够在里面学习。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就是老师能够营造一个这样一个非常包容的、宽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对他们来讲。
您是怎么看待他们所关切的这些内容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我觉得目前的这个我们的社会对于年轻人有很多我觉得不切实际的期待有关系，好像觉得就是等到他们高中或者甚至大学毕业了，然后我觉得就一切就应该他们都自己负责了。年轻人一方面觉得他们应该自己负责，但是我觉得社会还是需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然后年轻人呢，就是迫于这种社会或者说家庭或者说政府对他们的这种期望吧，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有压力，觉得哎呀，突然好像一走出学校就要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负责。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所谓的这种恐慌，可能跟我们学校跟社会之间的这个连接不是特别的紧密有关系。他们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往往老师啊、家长啊，都是强调就是他要好好学习，专注在他们的那个学业发展上面。但我觉得学校更多的应该创造一些机会，让学生接触一下社会，然后甚至比如说请一些他们的校友啊、他们的家长啊，到学校里面跟学生讲一讲，就是外面的社会是什么样的。这样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打破那个我们说的学校跟社会之间的那种绝对的一个围墙或者壁垒吧，让学生更多能够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可能会对他们有更多的帮助。
你们还有觉得有哪些留言或者哪些评论，您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我看那么多的评论，比较明显的就是他们好多人觉得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就是他们渴望在政府啊或者社会啊，包括学校在做一些跟他们密切相关的事情的时候，至少应该听取一下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他们觉得非常觉得被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整体而言叫做这个跟青年有关的政策啦，那么这里面就包括跟教育有关的政策，包括对青年的那个生活资助各方面的政策，还有包括他的就业、再教育等等这方面的政策，就总体而言，这些政策都可以叫做青年政策。但是就在很多的这些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青少年的声音其实并没有被就是很好的听取，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感觉到被忽视的一个问题。
受访的年轻人还提到一些会影响他们教育经历的问题，这包括心理健康、学校经费和获得教育的机会，以及学校包容性等等。他们指出了需要更多支持和资金的领域和群体，认为需要为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年轻人提供更多接受教育和深造的机会，提高从幼儿至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和普及程度等等。报告指出，这些评论表明，年轻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对他们的同龄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他们知道教育和社会的不平等，到最后是会影响每一个人。
您刚才提到，就是心理健康问题也是他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有没有在他们的留言或者说他们的评论当中，他们这个心理健康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尤其是在最后几年的那个学业压力比较大， 再加上这个，目前来讲，就是从高中衔接到继续教育或者其他的这个教育类型，评价指标、评价的制度可能还是来讲相对比较单一一些，所以就是他们还是很担心这个，所以压力比较大。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年轻人现在也面临很多其他方面的压力，好多年轻人觉得好像只要一毕业、一离开学校，好像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这个对他们来讲的压力也很大。再加上就是社会当中。比如说，他们感触比较深的一方面就是一些 crisis 啦，就是所谓他们所谓的危机啦。社会上面现在谈的比较多的，包括这次大选的时候谈到的两个危机，一个是住房的危机，一个是生活成本的危机。这两个危机对他们来讲都是真真切切的，就是他们觉得压力会很大的。尤其是有些人，比如说高中毕业，甚至有时候大学毕业将会就是独立，经济独立。甚至有些人开始考虑，比如说买房啊什么的，然后好多人就觉得买房已经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讲已经不太可能了，就是按照目前的收入水平和房价水平的话，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压力，就很多因素累加起来吧，就是让年轻人会觉得，包括社会的那个不平等也越来越加剧，然后就对他们的精神其实是有很多各方各面的压力吧。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好多人说到的关于气候变化。这个也是好多人提到的一点，就是他觉得好像这个也是从无形当中来看，就是未来好像很不确定，这个是一个潜在的危机，就是未来你说这个气候变化了以后，都是他们年轻人将来面对，所以这个也从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这个精神健康也有影响。
这一份调查研究其实它也是反映了一部分年轻人的真实的心声嘛。您认为政府和学校，包括还有有关的政策制定者方面，或者社区方面，他们在回应这些声音的时候，您认为他们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什么样的行动？
我觉得还是就是一方面，真正能够在这个相关的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把年轻人包括进来，就是还是一个给他们一个能够发表他们的声音的这样的渠道。对，我们现在好像有一些这个制度化的渠道，让那个年轻人在那个我们的 Parliament 里面，我们的国会里面去发表一下他们的声音，好像叫做 Use to Parliament。就是让年轻人在指定的时间去那个我们的议会，代表他们的群体去发表一些意见和看法。在制定青年政策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更多的把他们的一些青年领袖，或者说能够代表他们这个群体的人纳入进来，来多听取一下他们的声音。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民主制度的一个部分嘛，可能会让那个制定出来的政策更加的，我觉得有效，可能或者让年轻的群体觉得对他们来讲更有用。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就觉得是还是刚才说的，就是学校和社会之间的那个界限或者围墙，可以尽可能的把它模糊化，不要那么绝对。我觉得让年轻人有更多的参与社区啊，包括参与社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不管是经济的活动也好，文化的活动、政治的活动都好，能够有一些让他们参与社会的机会，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或者说有价值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学校和社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就是努力也好，互动也好，能够营造那么样一个氛围嘛。就是我们老话不是说是这个一个村子养一个孩子嘛，而不是说一所学校养一个孩子，对吧？学校它只是这个社区当中的一个部分嘛。我觉得更多的可以让社区跟学校共同的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和互动的关系，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